下班的聊一聊，下班和你聊。各位网友大家晚安，今天来我们下班和你聊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我们把它全部统包，哎，
以后出场
这么好的乐团，
我们要带声，对不对？那那个阿棒，你要记得那啵啵啵啵啵啵啵啵，然后那个还有不同高阶音，好不好？还有我们下班甜心雪宝，
哎，你好，安哥好，各位领导大家好，练好久，
这个副总召傅哥来了，我都叫傅哥啊，傅哥今天来了以后呢，跟傅哥开个玩笑，因为。你在花莲出场的时候呢，是有背景音乐的。嗯，其实每一个政治人物就是要有背景音乐。现在政治人物不知道为什么不懂这一套。
没有音乐。
以前政治人物阿扁啊出来，马英九出来，宋楚瑜出来，对不对？嗯、宋楚瑜出场以后，马上就有一个背景音乐：宋楚瑜、张德雄，心内有情惊挂，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啊，马英九就是那个烟斗飘飘的马英九，嘿哟嘿哟，拜托，
有这首吗？
拜托，金线金线机票，不然你问秀基，就是有这首。好，有啊，对啊，都有啊。好 ，OK， 好，那副歌就是这个弹岛锦旗
，How are you, Fable？
对不对？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影集，我小时候有看过，好像是哪一次是，反正老三台的时候会演嘛。
对，老三台。
副歌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欸、因为花莲就是一个观光度假的圣地嘛、太平洋滨非常漂亮的地方，而且人非常单纯、而且很热情，所以跟夏威夷比起来、因为在大概1960年代、那个时候夏威夷还不是这么有名，但是夏威夷州的州长、就特别要行销夏威夷，他就想出一个方式来，叫弹岛锦旗，就是夏威夷锦旗，
对，
好、这个锦旗是什么？就是它的警队，只要夏威夷这个岛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就会破案，然后这个影集非常的好看，结果行销了全世界，说它的自入性行销是什么？所以1960年就有自入性行销。
你说这个州长是配合夏威夷的，
他是州长，他是州长，他是州政府这个去全面去推广的。就是弹岛锦旗
是真的吗？
对，
就是夏威夷州政府支持这个影集，
对，
影集成功了，夏威夷也红了，对不对？
对，因为他第一个他要让大家全世界，因为这个影片全世界都很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播，所以第一个大家认识了夏威夷，第二个知道夏威夷的自然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第三个很重要，他拍的过程当中都是挑夏威夷最美的景点下去拍，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韩剧有没有？韩剧什么大长今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一直把剧情很刺激，但是呢，也同时把他们的一些地方要置入的那些景点都秀出来。其实1960年代、1970年代，当时的夏威夷州的州长就是把弹岛锦旗行销到全世界，所以夏威夷一炮而红。那相对的花莲也是太平洋滨。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花莲是一个观光大县，一个美丽的城市，人民非常热情，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的治安很好，让大家放心的来。
花莲治安也很好，花莲也是观光大县，花莲也就被副歌这样子行销出去以后，对不对？满意度都很高，所以一直都在花莲
哈。
这个花莲人都很支持你了哈。好，今天请到副歌来哈，等一下我们很轻松聊了，因为我们节目你看。那下班和你聊，跟其他节目不太一样，对不对？还可以唱歌。
我们已经有心里有数了，伟汉来一定帮我们做口供录笔，做笔录，
脸笑笑的，但是问题都插进去，这样对不对？不会不会，我们有雪宝在，好不好？
这个前面哦，
对，
这个后面啊，前面是满身弹孔，后面万箭穿心的，我知道吗？
不会不会，对学长，
我今天就安排我的那个，我先跟那个副哥这个透个料哈，因为雪宝是你的学妹，
对，
所以有什么我问不出来的，我就叫学妹上场。
你看嘛，本校日文系都这么漂亮，看到没有？
好，淡江日文系，淡江交管系，对不对？淡大就是好，对不对？好，
你们还有大传系的，
今天制作嘛，大传系。 好，那我先问傅哥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你 po 了一个文章，你看到有13000人按赞，这个因为脸书运算法的关系一直在减弱，13000破万的就是大文，
对，
表示就是众所周知，大家都看认同会转发的。你谈到七幻啊，哈，国之将亡必有七幻，那这个七幻的这个哈，就是墨子之前所说，所以想必这个傅哥你也是哈，这个饱读诗书，所以写了这个。但不只是沿用墨子的七幻，还把他讲的七幻，比如说这个哈、哦，这个有关于这个国防引战啊，哈、外交的部分啊，等等等等，哎、欸，全部都对应上来了。傅哥先跟大家讲，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好不好？
确实这八年来啊，台湾真的过得不好，啊，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啊，政府支持的产业，啊，固然全面的大爆发，但是在基层大多数的百姓里面。生活并过得并不好。
民国七十几年，我们就我这样讲了哈，那台员工钱较薄，钱较高嘛。那个时候的钱比今麦较高啊。那时候牛肉面一碗可能对不对，都不到100块，现在都200多。
哦，没有，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那时候大概排骨饭也了不起20-30块，30块。
现在排骨都破百了嘞、欸，对吧？排骨已经破百了，我从多少钱70-80吃到现在破百了。所以以前排骨饭如果20块的话，你的一个月20000多，跟现在的。排骨饭要100块，一个月薪水大概也是2-3万。那现在这样子起薪算很低啊，所以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特别强调，现在真的大多数的人是过得不好的。虽然我们国家 GDP 看起来很高，3万多美金，嗯，但是3万多美金，我们就直接换算一下嘛。你说3万5美金，人均 GDP 3万5美金，差不多一个人一年赚100万。
对，
你们家如果说你跟太太如果小孩，好、哦、啊、哦、两口，你们家一年有400万吗？可能伟汉有。但是要想想看，全台湾有这么多人，每一家人有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收入？所以基本上，为什么现在外送员大家都要做？外送员你愿意认真跑的话，一个月有6万、7万、8万，但是你去领薪水就是2万多，就2万多，起薪就2万多。
就算外送员一个月8万好了，一年也就100万，
也就100万。
对，
那个一天要跑14到16个小时啊。
对啊，而且
几乎没有休息哎。
一般上班族根本不可能拿到什么5万以上，其实就不多了啦，
很少。
对啊，对啊，所以你不能用 GDP 那个数字说我们现在3万多美金，
所以那个完全失真，而且贫富差距的倍数杠杆越来越大了。现在跟我们现在举例来讲，我们现在跟10年前、15年前、20年前，啊，这个极端的财富，就前面的10%的人，远远比后面的人加起来都还要多。好，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就是说贫富差距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些服务业，服务业的人口其实是最多的，还有制造业，这些都是低薪族，所以现在的所有的这些很多很多，我们不要讲贫穷线了，几乎在生活线以下都很辛苦，他完全看不到未来，完全看不到未来，特别是买一栋房子，你没有3-4千万起跳，根本买不到房子。
对啊，
那他一个月算3万好了啦，对不对？
他连3-4百万的存款都没有，叫他去买
1000个月，1000个月那是多少年呐、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到底说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这些即将接班的这些世代，包括现在还在读书、还在大学或者刚毕业，好社会新鲜人，他完全看不到，完全看不到未来。好，那但是这个民进党还是一样啊，这个舞照跳，马照跑啊。他们还过得歌舞升平、啊、所以完全一个国家执政者要去解决我们内部的问题。
傅哥，你刚刚讲到那个房价，我相信现在看我们节目，有特别是可能40岁以下的年轻朋友就卡这个问题、想买房子根本买不起，
完全
对，
完全不可能。
那可是这两天的新闻大家在看，因为台积电到处去嘛，嘉义啊、高雄什么，台积电厂的周边还没盖好，房价都一直
在涨，房价先炒3倍嘛，
太保现在也就涨上来了嘛，那怎么办？这房价的问题，那民进党你说蔡总统2次，现在赖清德又当选了，又要继续执政下去，那换成国民党，这个问题就能被解决吗？马英九也当了8年啊，台湾的房价一直贵，一直贵，一直贵，这到底该怎么办？我这个有点
好。其实台积电
你的看法，
到处去设厂没关系。伟汉，你就刚讲这个，我就先讨论这个问题。台积电到哪里去，固然不是坏事，但是不是让民进党是最善用。掏空台积电护国神山的政党，第一个
民进党掏空台积电，
当然掏空台积电，这是台湾的护国神山，怎么可以让2奈米、3奈米跑到美国去了？ 这是我们最高端的最高端的国家的资产。而且台积电我们必须要强调，虽然台积电已经大概70%都是外资买的，60-70%都是外资买的，但我们要特别强调，真正有台积电是台湾人民全体的贡献。因为当时国家用所有的力量来支持台积电跟高端科技的发展，所以在当时就是为了台积电跟这些高科技的公司，所以国家有一个租税减免原则。比方说传统产业一家公司啊，比方说今年赚100亿，啊，一家公司，我们传统产业比方赚100亿，啊，他可能10%给经理人去分，啊，10%或者5%给这个各界经理人去分，你分可能就是5亿分给所有的员工，要赚100亿的公司那几万人嘛，啊，所以那个要分下去，就是拿5亿分给大家，但是当时。在民国80年的时候，为了要守护这些科技者，所以那个时候换了一个方式，所以就是公司分红，分红分给他不是现金，分给他认股权，嗯，这个就可怕了，嗯，好，比方说他分给他，你是分到100万，你是一个技术工作者，你分到100万，100万现金就放口袋里就这样而已啊，但是他给你的是认股权，认股权是用票面10块钱来认。所以你可以扔100张股票，你本来是分100万台币的，你换成100张股票，对不起，你的股价是200块啊。但是他用10块钱给你啊，所以说20倍啊，等于你本来是传统产业，你分到的是100万的，但是你在台积电你分到的是2000万的，所以是当时是给认股权，但是国家少了多少税收，等于他们是整个国家把它呵护起来的。我们所有的全国纳税人把这些高科技产业把它呵护起来，加上他那个 ITA 产业，就是那个整个全世界的啊，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免税同盟，所以他这个进出口还是免税的，全世界80-90%的国家通通参加。
所以，你觉得台积电先进制程不应该到海外，对不对？
当然不可以。那这是第一个，等于为了要去跟。我那里面有讲嘛，好，这个我们特别要强调哈，好，这个敌邻亲远，你跟最近的国家是为敌，然后你跟美国这么远的国家去亲，亲远敌邻，这是绝对在自古以来这个都是很不应该的，而且我们大小量体差这么多，你去跟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你跟他为敌，然后跟一个这么远的国家，只能跟他为亲。所以这就是引火上身嘛，引火上身嘛。而且现在台积电把这个制程走了以后，未来我认为台湾的科技领先的幅度啊，这个时间差可能没有10年这么久了，甚至会再短，可能只有5年。所以这个都是未来，如果台湾没有了我们的技术领先的话，台湾就没有可以防守的地方。因为台积电在台湾。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打台湾，你打到台积电等于跟全世界
为敌，
对，因为
就是所谓以前叫细盾嘛，现在叫 对啊晶片盾，
对，现在这个晶片
盾，
全世界的高阶制程的晶片54%的产能在台积电，所以如果台积电被攻击了，全世界所有先进国家，包括什么汽车业、工业全部要停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为什么叫护国神山，台积电当然不能出去，所以除了民进党把台积电出卖以外，让它走到国外去，还有一个更重要，台湾的产业一定要上中下游给它集合在一起，你应该在新竹县市桃园这个区块科技城，你要在那里把它扩大，不是说他为了要选举哦，一下点高雄，一下点台南，一下点嘉义，一下点台中。到处去点，好，林佳龙在台中，他就去台中，哦，陈吉迈要选举，他就去高雄，哦，搞了这样子，真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产业真的是全面的乱搞，你要上中下游完全在一起，你应该这个整个拓开了，它的成本一定是最低，而且从桃园直接桃园机场就可以出去了，亦或者直接走台北港就可以出去，基隆港都可以出去，所以。我觉得台真的是民进党 把台湾的根底啊都消耗掉了，都在用他们的政治啊选举，尤其选举上一直在消费我们国家。从民国75年孙运璇、李国鼎他们决定要投资台积电开始，整理台积电开始，把矽谷的人才找回来，让我们能够领先全世界，而且当时的判断完全正确。
好，富哥才智过人，你看他可以把那个复杂的事情讲让大家听得懂。而且我从您的谈话当中也感受到你对于国政的方针是有想法的。那现在毕竟国民党没有执政，但在立法院是最大党，
是
在立院就要去监督执政党，监督民进党。我看到你先前讲，因为今天我们录影的时间是3月22日，那播出是礼拜天，就3月24日啦，也就没有差两天了。你是希望在520之前，因为520赖清德总统当选那一天就会上任，会有个新的内阁，可能阁揆也会换，我们一起来谈。那五大这个国民党提出的国会改革方案，真的有办法在520之前通通完成吗？
因为现在民进党持的是消耗战，乌贼战，他就能拖你的时间尽量拖。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礼拜四把这个国会无法的审查改成一个专案会议，因为民进党要求开公听会，不然他要提复议。因为现在在总质询期间，如果我们被他复议以后，那周恩来秘书长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做院会表决，其实国会就是多数决。
你说复议也不怕，对不对？就来表决，是不是？
就来表决。
那现在为什么对？
但是秘书长不同意。
你今天来正好，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妥协，就是说改成是专案报告，不敢这个直接来审法案。然后因为民进党反对，柯建铭总是要说你敢的话，我就跟你复议。那他如果提复议，情况会变成怎么样？
他如果提复议，照理讲啊，哈，国会就是我们讲啊，600-700年前就推动民主制度的英国来讲啊。英国很清楚，就是除了要男人怀孕以外，
都可以
做，因为国会就是代表全体的民意嘛。所以我也特别强调，昨天的司法委员会特别强调，赖清德总统当选人，你是占40%的民意啊。但是立法院各党派加起来，立法院是100%的民意在这里啊。
对，这个
100%的民意是在国会嘛，
这有道理。
所以在国会你要决定任何事情嘛。但是我们这个周在我们的立法院的秘书长也有他的坚持，他们老派作风啦，就是说我们就很清楚说，这明明我们走民主制度嘛，那民进党提复议，那我们大家来动员来表决嘛，但是他不同意我们表决，所以我们也跟秘书长沟通。
那他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过去没有惯例，但是我一直强调说，法无禁止就是可以，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
那复议提的又会怎么样？必须要进到冷静期或是怎样？是不是？
不是，他如果提复议的话，就要等到总质询结束以后才能够处理。处理的意思就是到时候才能表决。
因为现在在总质询，那这样的时间就会往后拖。
对。
可是你现在第一，你没有召开法案审查，那这礼拜没有，那下礼拜的话，民进党排案了，就又拖过2个礼拜啦。这离520就更近啊。
对，
对不对？
但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啦，因为总质询到3月27日结束。
哦，那也快了
哈。3月27日结束，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表决的事情，我们就吞下去了。因为本来我们要抗议，为什么不能表决？没有惯例一样可以开先例，为什么不可以？法无禁止就是可以，法律没有禁止绝对是可以。但是周恩来很坚持说不能表决，就像我们说20号开议前能不能提前开议做一个实案报告，那。我们的秘书长也不同意，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不同意，所以考的，所以最后实案报告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啊！苏丹红，你看一大堆的问题啊，本来就是民以食为天嘛，一定实案是非常重要一个事情。所以就国会改革这个部分，后来我们算一算，327结束，329可以处理，因为329院会可以处理，所以
329礼拜五。
对，
三月二十九
才会处理所有的复议案。那我们处理完也4月初了嘛，所以我们算一算，司法委员会我们4月初，4月1日是我们当召委，所以与其大家气氛搞得不好， 干脆我就送给你好了，哦，就送给你，送你一个专案报告，哦，到时候你民进党，你柯总召不要再说，哦，没有开什么专案会议还是公听会，我们就开过了嘛，嗯，好，哦，开过了，那对大家也对，其实在昨天司法委员会专案报告国会无法，大家讨论的非常彻底，哎，也是很彻底，
其实都有谈到了，嗯，那我先这个请教总召这一题哈，
好。
那个就是在那个总统来立法院国情报告的常态化这一点
是，
就现在目前党团的版本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看我早上有访问那个吴宗宪委员哈，他说他跟翁小玲委员的版本也有一点不太一样。其问吉打的话，他看法好像不太一样。那国民党最后会有个版本吗？那总召您今天在这边，我请教总召最准的，国民党最后推出的那个版本，在520之前想要过的版本，到底怎么决定那个版本的细节，然后方向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像在昨天的委员会时序里，我们就讲得很清楚。现在我们只要任何提出的国家的阳光的修正的法案，民进党第一个先喊毁宪乱政。我们说要即问即答，民进党立刻说这是毁宪乱政，
每一个都违宪啊，
每一个都违宪。这个因为民进党现在正在铺梗，第一个大法官他们完全控制。清一色绿色的，所以他们先铺梗，让老百姓先洗脑，说你毁宪毁宪。
然后呢？举手发言，你意思是说，只要进到大法官视线的话，
那对我们
都
他
们赢，是不是？
对，
那怎么办？
因为他们已经全部换完都洗完了，就像监察院，现在民进党最喜欢什么？说不然送监察院，不然就送大法官。因为他们完全控制。你说像那个陈仲彦这个事情。都已经承认8次嫖妓，而且有对价，也帮酒店业者去做这个建物的变更，对不对？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最后这么重大的事情有对价，这绝对是贪污渎职罪。结果在台南地检署，在南检，民进党一当选的时候，马上立刻火速不起诉。2016年民进党拿到政权的时候，火速不起诉，然后在立法院被爆了炸开以后。舆论大哗以后，台南地检又再查，查到现在一年没有结果，这事有这么难查吗？一年没有结果，连监察员都查出来有8次嫖妓是业者出钱，这是小云哉吗？嗯，对不对？然后呢，这种事情送到监察院去，竟然11票对2票，
对，
封杀弹劾案，
只有两个监委认为应该弹劾，
对，
我也不知道另外那十一位不需要弹劾的理由是什么，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就是要废监察院，就是要把它废除，因为已经完全没有功能性，而且已经没有廉耻的一个单位，我们就要把它处理掉。所以过去为什么柯建铭这么怕我？啊，过去2006年、2007年、2005年，我在当总召的时候，我就当监察院停摆3年，就是我。
哦，阿扁那时候提了监委来，后来卡了三年，那个时候就是副哥。
对。
就是
反正很简单，
在亲民党团，对不对？
对，我们在一党合作，
杰出的一手都是立的，对吧？
对，所以啊，我们觉得说这些完全充当执政者打手的这些单位，早就应该要走入历史的灰烬里面了，不要在这里啊，真的叫4个字丢人现眼。
傅哥，你刚刚讲好多东西，我好想好多东西要问哈，我很快问好不好？第一个，那所以如果要废监察院，修宪要85票啊？因为43-43对，没有那么多。
我们让他没有办法运作就好了。这个方式有很多了。啊，当时我们也没有修宪呐，反正让他停止运作就好。
什么意思？那个学宝快问学长。
对啊，为什么？
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很精彩的。
你说让监察院不能运作还好。
因为如果他在持续成为执政者的一个打手跟帮凶的话，我们举例来讲嘛，罗志强。因为政治现金几万块钱
对，
把他查到鸡飞狗跳啊，
对对，
鸡飞狗跳、啊，
所以有一笔是不明的、的那个捐款，讲几百400块啊，多少啦、啊？对，
就要罚他，好像罚他60万还是多少？就查到最后，他请台北市政府去查，就他是完全正确的。
对，
然后监察院的系统不对，就前后搞他文来这几天真的要回复，好，对一个国会议员用这种方式。然后碰到执政者就完全当护航打手，我说实在，民进党这8年我们就4个字罄竹难书啦。那我们现在就在讲这个 要不要即问即答？
对对 对, 對，
好，总统来要不要即问即答？
因为来那个网友都知道，因为讨论很多天哦，宪法生修条文还有这个立院咨询宪法讲说，立法院得这个听取总统国情报告得嘛哈、哦，但他就这样子而已，他后面又没有讲说后续有没有询答。
对，
那我知道民进党的说法，因为我有去看哦，他说因为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可是他没有写总统对立法院负责，那对立法院负责的行政院长及其官员来这边备询，要回答问题，因为你对他负责嘛，这个合理。但总统如果也来负责的话，那到底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 就
其实这个的模糊地带非常的大。过去李登辉总统就是到国民大会去报告，而且被询问、他也有答复。当然那个是同问同答。
对，他是总统讲完国情报告之后，他去坐在旁边，我有一张图嘛，我上次有秀给大家看，然后换国大代表上台呢，发表国事建言。啊，报告总统啊，这应该这样子处理。然后他就在听听听听，等一下大家就全部都讲完以后，可能总统上来再做个结尾啊，有没有回答？愿意回答就回答。那等于形同就是有来有往，但并不是一来一往啦。所以就是即问即答哥。那傅哥，你能接受这种模式吗？让赖清德总统当选人来到立法院以后，他讲完了，然后大家再上去发言，最后请他再上来统包回答，这样也是有问有答、啊。
我们简单这样讲，好，国家是往前迈进的。今天国家的执政人民并不满意，所以才有40%的双少数总统。那你既然在这个时间点要把国会100%民意的国会当你成你的舞台，当成你宣誓或者行销的一个场所，你就必须要接受立法院最实质的询答、最实质的询答，
以前
因为毕竟以前就已经有询答了，
对对对。
那你现在应该要更进一步的询答，这个国家才在进步。而且那个时候李登辉不得了啊，那个时候人民大会投票，那时候是国大代表投票，
对，
他是80%、90%的总统啊，他都还要询答。你40%的总统，你应该用什么样的询答？好，我们这个比例来看就好。第二，为什么宪法征修条文就可以让总统到国会来做国情报告，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一直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永远是在野党认为说，你把立法院当你的秀场，你要就要讲清楚说明白。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强调，在昨天的司法委员会，我们特别强调把所有的资料都端出来了。什么东西？过去强调即问即答，就是民进党，就是柯总召带着民进党团在立法院，当时马英九马政府时代，马英九总统要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民进党群起反对，说你不要把立法院当你个人的秀场，要来的话就即问即答，不是即问即答就是践踏国会。所以我们把原班人马完全是民进党提出来的，柯总召现在还 still，
他有回答吗？
对啊 ，still alive 嘛，哈，现在还在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一下
柯建铭希望马总统到立法院应该即问即答，
即问即答。
那现在他有讲说为什么现在他变不要吗？
现在变成说我们毁宪乱政，哈，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到底谁在毁宪乱政？认为中华民国是最中华民国宪法最是最大的灾难，认为中华民国宪法是最大的灾难是谁讲的？叫做赖清德总统当选人，你把宪法都当作最大的灾难，你们下面的这些徒子徒孙呐、还在喊呐、说要护宪要护宪，说在一党毁宪乱政，当时你们强调的就是，你们强调的就是要即问即答，不然就是践踏国会。所以我昨天把那里面拿出来播啊，你们当时就这样讲的、
啊，对对，
就像我们现在国会改革无法，这无法是谁提出来的？国会改革无法当时2016总统大选前就民进党提出来的，说对不起啊，我都拿你们的版本啊，怎么现在你们又反对？
总召你怎么知道去找那个画面？你是记得还是说你有很厉害的那个？
我本来就记得他们有这样讲，所以把那电视报告我们再拿出来，你民进党怎么喊的？所以我说不要说不，这已经不能用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来形容，我们就要说当时国民党一党独大的腐败，需要新的动能进来改变这个国家，所以大家对民进党是有期待的。但民进党这30几年来，我们看着他30几年来，从最清新、最廉能、最有活力、最能打破禁忌的一个政党，到今天，比国民党当年的腐败还要沉重。 好，现在小朋友加入民进党哈，我们就讲加入国民党，加入民进党说，那小朋友说，哎，加入国民党怎么可以？你们穷，你们一穷二白啊！
国民党是
加入民进党才能赚钱呐、啊，我得要加入民进党才能发财啊！要发财就要加入民进党，现在，所以呢，国民党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傅哥，你说现在民进党跟1986年刚创党那个民进党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听听他们老一辈的人怎么讲现在的民进党嘛？创党的党员现在看到现在民进党，你看看吕秀莲这些人怎么讲的？好，现在民进党已经腐败到堕落到没有办法形容。
好，傅哥所提的五大法案其实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虽然有很多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方向很坚定，国家要向前行。
对，
那以前都可以到国民大会去这个国情报告兼听国事谏言，你现在还是依循那个，那等于就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对，
那你现在是所以你是主张即问即答了，对不对？这很清楚了嘛。
我强烈支持过去民进党的主张。
好，那我要问两个问题哈，傅哥刚刚有讲了。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变成是国民党？你们内部对这五大法案的细节，因为各个委员不同版本嘛、嗯，最后怎么定这些版本？是你来协调，还是说大家可以？
我们一定会尊重，我们一定会尊重党内的意见，啊、哦，我们党内的意见当然有的时候有可能是逆风，因为一些前瞻性的逻辑，往往在短时间是逆风的。就像当时我主张要蓝白合，在野党如果不合，给白跑掉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监督民进党，我们就没有过半嘛。全世界的国会就是过半才有决定权嘛，内阁制的国家过半才能组阁嘛，就这么简单嘛。但是当时我认为说蓝白要合的时候，我被几乎被百万网军打成什么样子，骂成什么样子。但是今天回头看来，我们现在所有的案子都能推，所有的表决都赢。本来在野党就要合在一起嘛，所以我们在讲到招委的事情，你想想看，过去民进党在执政2016年、2020年，在执政的时候都有礼让民众党，都有礼让时代力量席次嘛，招委席次都有礼让嘛，当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内部也有问题，好，这个我都了解，但是呢，我们身为带领党团的人，你就要那个格局要去承担，要被打，要被骂。但是结论呢？结论是带着大家往前行，是赢的。
有啦，总召现在在立法院带领国民党团，你看那个党团的那个好感度啊什么的、也比其他两党还高嘛。民众是对于你们很有期许啦。我刚刚问的是说，既然有不同的版本，国民党那边的委员，就像是这个国情报告，翁小玲委员的想法跟总召是一样，就即问即答。那吴宗宪委员是认为说，就是就统包统答、那最后推出的版本怎么做这个？这个 final 的确定，
我倒是觉得，我倒是觉得，
是
一个40%的总统，想要借国会这个100%民意的舞台，让他未来的施政能够顺畅，我们可以理解。所以过去在野党都反对总统到国会来做报告，所以我要特别强调，我在这里哈，我告诉伟汉跟所有的好朋友，国民党愿意接受总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但是你的询答的部分应该与时俱进，你还要走30年前李登辉时代那种老梗吗？
好，这样我是要总
那赖总统当选人，你愿不愿意接受国会的洗礼？你不用对立法院负责，但实际上台湾并不像法国的所谓的双首长制，台湾实际上已经是总统制了。本来就应该，因为行政院
幕僚，
因为行政院现在已经变幕僚长了嘛，
对，
所以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像内阁制一样，这个已经是真的已经不是这么回事。
今天傅哥讲到一个精髓，也是我其实有在我广播节目跟大家讲的。以前双首长制的时候，总统在国民大会，那行政院长到立法院有个隔回同意权，所以两个人都取得了代议机构的民意的基础。但现在的这个行政院长是不需要隔回同意权，所以今天指定。好，比如说我今天总统就指定林湘当行政院长，明天他就是行政院长。我是喜欢林湘，我不是不喜欢的，我是说假设啦。好，那他会吗？你管他会不会，反正总统叫他就是他。所以这种时候呢，你更像是一个幕僚长，而不是一个跟总统可以平起平坐的那个双手掌。这种时候， 国会的精神想要质询监督到那个真正有权力的人，那个人就叫做总统，对不对？嗯、我懂副哥的意思啦。好、嗯，那这个部分其实我就问到这里，其实是可以的。第一阶段就是、嗯、我相信您要推的就是总统即问即答。嗯、你刚刚的喊话、喔、其实我觉得跑赖清德总统当选人的记者，如果这两天有随行，直接就过去堵麦就问嘛。好、喔，国民党
不只要堵麦啊，
其他开记者会
应该问一下这个未来的赖总统，你应该有这种突破革新的勇气。你本身也是国会议员出身，你很应该了解国会议员承载了多少民意的托付，你可以来面对嘛，你可以来面对嘛，好，那是不是要这么多人来问你一个党多少分钟，我们可以来协调这个事情嘛。
好，那副狗可以下个标吗？傅昆萁呼吁赖清德勇敢到立院接受备询，
对，
可以哈、喔，
可以
勇敢来，没怕，对不 对, 对？反正到时候你上去，你一定会以礼相待。
我们还是绝对以礼相待，
好不好 ？OK， 好，这是第一个。我说有三个阶层嘛。第二个，那既然这么确定，接下来就是法案不管怎么样，横竖总是要表决，对不对？因为民进党要反对嘛。嗯，来，第二阶段就是民众党那八票拿到拿不到。如果民众党八票没有投过来的话，国民党现在还是只有54票，没有过半哦。
对，
可不可以？
53票，五十三票，
五十三票。
应该实际是只有52票了，因为
对，但是不是陈昭明跟
院长、副院长扣掉了，
哦，
院长、副院长扣掉了，
但这没有过半，所以我就说这五大法案，如果民众党这八票没有投过来的话，是过不了半的。那总召你运筹帷幄会吗？民众党这五个法案会跟着国民党一起投吗？
我想我会尽力的，用最大的善意，把所有在野党的力量集结起来。我们要这样讲哈，不管是。像昨天在司法委员会，就是黄国昌黄总召，他提案要求司法院对一个弊案的调查，啊，做成主决议。
对，
那民进党就出来闹场，闹了快一个小时，四五十分钟，就说什么啊，司法院不用对立法院负责，所以无需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如果这个议案处理的话，这个临时提案处理的话是违宪，
违宪
反正民进党现在铺的梗就是要送大法官，要送大法官，不然就送监察院。他们完全 handle 的，完全 handle 的他们的附属单位，可以帮他们背书的。所以他们，你要知道，柯总召啊，何等的老狐狸啊！他们每一天在喊，让老百姓都误以为国民党一天到晚在毁宪乱政。结论呢，就是要送到他们可以完全可控的单位去把我们做封杀。这就是他们在铺的。预设的这些暗桩跟埋的这个梗都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就昨天讲了，我的翻译很清楚嘛，只要是中华民国国会要审议预算的单位，
对，
不管你哪个单位，预算要送到这里来审，我们要把你审过，我们当然要监督你们，
对，
因为我们要对全民负责，我们通过你的预算，预算的执行有没有什么不彰，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要跟立法院讲清楚说明白，所以我讲完以后，民进党不敢讲，不然很简单嘛，那么预算不要送到我们这里来审嘛，要送来我们审，当然要送到我们这边监督，我们要对全国人民交代，因为毕竟过去有几个全国性的民意机构组织，我们要讲一下，第一个国大代表，第二个监察委员，好，第三个立法委员，第四个审议员，而且过去的监察委员是用选的。还是有民意基础，我想我讲用选的哦，监察委是用选的哦，当时用这个台北市高雄市好的市议员下去选监察委员，所以他那个是有民意基础的，不是现在这种没有民意基础的，好，他本身就必须是市议员才能够当监察委员，好，那再过来就是一个是监察委员当时民意选出来的，还有一个是国大代表是人民直选的，审议员是人民直选，立法委员人民直选，现在全部只剩下一个立法委员而已，所以本来这就是现在我们是单一国会嘛，
对，
单一国会所有的你不管部会也好，五院也好，预算都送到这里审查，所以当然要对立法院要负责。
现在监院跟考院的这些监委考委是到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权，所以他等于就等同透过立法院取得。薄弱的民意基础，就立法院里面代表都我们这边同意我们当啊，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个间接的民意，它是用一种方式，
这个就是多数就压过了、
哦，对啊，
就碾压了，
都过了嘛，
所以呢，就像您刚刚讲的， 要叫林湘来当院长就可以当院长，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把谁叫来，他想要用谁，对不对？对不对？哦，陈香我要叫来，哎，你要叫谁啊？还是马香、黄香都可以嘛，对不对？你叫谁来都可以。
可是富哥，我刚刚讲，我说有三个问题，对不对？这就第三个问题啊。嗯、你跟民众党现在看起来有合作默契，嗯，那到时候如果真的哈、哦、蓝白真的把这五大法案都过了，
对，
民进党就是提示线啊，
对。
那你说大法官会议的，对不？就是都、就是听蔡总统的，那就没有用了、
啊，没有关系啊。
怎么会怎么样？怎么
这样子？未来啊，未来啊，我们彻底。太换大法官就有名气可用了、
哦、就看你敢不敢跟全民作对就对了嘛。
对，
那但是富哥我要问哈，那在通过这五大法案看起来有信心啊，我今天这样面对面这样跟你看，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信心过，但过了以后民进党一提大法官释宪，在大法官释宪文出来之前，这个法案要不要执行？
当然要执行啊，
所以
你又问到重点啊。
对啊对啊，
你大法官释宪你不会三个月释出来吧？嗯、啊，突然怎么加班了呀？二十四小时加班了，
我们下礼拜再释宪，
对不对？又不是 7-11 二十四小时营业，对不对？马上说哦，我就可以解释出来了。在他出来之前，我可以这样说了，5月20号前通过，
你新内阁的所有阁员都
6月、7月、8月啊、嗯，每一天国会都在开听证会啊，都在调查市政啊、嗯、所以呢。那个时候是百花齐放啊，那时候的国会议员每一个人具有调查权跟听证权，跟国会不得藐视，就是你不能在这里说谎。嗯嗯，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国会议员了。嗯，所有的官员都无所遁形。嗯，可以彻查所有的弊案。
你现在这样一讲完以后，520那个内阁会不会组不起来？
我就当时我就讲、
哦，对啊，
他那些阿狗阿猫什么，
说
那些对不对？
就说哎、欸，你来当什么部长好不好？哦不不不不不，你来当什么哥？哦哦不不不不不，
我都上
一个穿有个穿橘色外套的那个不知道是谁吗？一个梗图就这样子，上一秒是这样，下一秒变这样，不要不要不要，通过五法以后都大家不敢去当阁员了。嗯，
我们要这样说了哈，有为有守的人还是敢来啦，好、哦、對對對，但是我们讲的家禽家畜就不敢来了。
家禽家畜哦、喔，
就是他们圈养的就不敢来、okay ，但是有为有守的他当然敢来。嗯，哦，他行政政做得稳，他不怕嘛，为全国人民做事有什么不可以的？嗯，但是如果你是就是充当你就是东厂来的，负责执行党意的，那你试试看吧。
那富哥如果说这个联合政府要主导，就像好了，我就直接讲了，像当年阿扁总统找唐飞一样，嗯，我找一个你的自己人，找一个国民党里面的人来当。这个重要的阁员，或甚至是对不对副阁揆、阁揆，嗯，那我看你讲说不扣脸，就是你的看法，还是你有信心能够封锁所有国民党的人才都不会去
第一个
内阁团队？
如果要找国民党的党员，嗯，来担任内阁的成员，嗯，这一定是要经过国民党的同意。哦，相对的，你又问到重点了。
对啊，
民众党也有一样的问题。嗯，好，那他会不会打个烟雾弹？把民进党卸任，民众党卸任的这些委员也好，什么 啊去抓这些人来做部会首长，问题是民众党同意吗？嗯，一样的道理。
但富哥，如果党不同意，不管国民党、民众党，这个人可能就我就不以这个党籍去啊，
没有那个党、
啊、
那个党纪处分，那你可以没有。
他如果不在意，他等于被做光
啊，
那就跟国民党是无关的，那就是无关的。你要去没有经过党的同意。那你坚持要去，
但他对外还是会说，你看我们是广纳各界人才，这个是蓝的，这是白的。
那对不起啊，
他还是会这样解。
你说，哎、欸，委员啦，你要这样讲话。谢长廷以前是国民党籍的，你要怎么算呢？对不对？
啊，
所以
啊，
对，所以说我要讲说，早期这些大多数啊都是国民党，后来跑到别党去了。嗯，这就不能再说是所谓叫联合内阁的形式已经没有了。
好，嗯 ，OK，
他这个叫做自行挖角。哦，那归顺你的就去。跟着你走，哦，那就跟国民党完全
那就不是路透社的，就是路边社的，路边找到的，
对，
哦，那就是路边找到人才了，不是国民党的人才了，哦，是不是这意思哈？好，今天请到富哥来哈，网友要提问，我们学宝在这边看着学长，学长会讲话哈，
对，
学长很厉害，学长的人生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问一下网友的提问，我刚刚有特别跟富哥讲哈， 这个是网友提问，不是我自己say的，
真的是网友。
那看富哥接不接 接这球了哈。来，
我相信我们学长都可以接球。
淡江日文系的这个学宝，请问一下我们淡江交管系的优秀的学长，富哥问这个网友问题。
那个网友中部中想要问说，传说学长您在大学的时候呢，就赚了很多钱，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的故事？而且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年轻人，因为现在刚刚富哥有说我们年轻人过得很辛苦嘛，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理财的建议？
因为年代久远了，我最近有点爱滋海默，所以记得不太清楚。我改天一定找一个良辰吉时哈，吃一些回魂丹好了。我清醒的时候，我一定跟大家报告，好不好？约个时间嘛，好不好？
好，这个问题太那个啊，但是来。我中部中谢谢你，但其实富哥今天都来了，因为我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问过富哥的事情，你不要直接问那个什么良益嘛，我问一下，你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是真的是有在，
你是真的一边工作一边念书，非常的灵活，然后还跑去摆地摊，然后还跑去住什么帮忙招租房子，真的有这回事吗？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在打工，
高中打什么工？
对啊，
就是在发传单。
哦，那应该赚不了什么钱啊。
对
啊，
哎呀。那我跟你讲，有一些啊，零用金就不错了。好、
哦，小钱你也会也愿意赚就对了。
当然愿意啊，那个时候念高中的时候，你去发发传单，那个也不错啊。
补习班的吗？还是百货商场来什么？
那个时候台湾刚好房地产在起来，哦，那个时候大众传播还没有这么发达，而且很贵、
哦，也没有网络、哦。
那时候你要去上那个老三台，不得了，那贵死啊，那广告很贵的。所以一般那个小建案呐、啊，小的建案，就那个房屋的推出的推案呐、啊。哦、比方说这个哎，这个两栋楼没有几户嘛，你就去帮他发传单，他就给你工资。
那你怎么知道？
就发附近。
对，你怎么知道有那个传单可以去发？
哦，你只要做过一次就知道了，以后就知道看那个。
你是自己去找的，对不对？
对、啊，自己找样品，
你就是厉害，你什么都会自己找、啊。好，那我直接问了，大一去摆摊是不是？
对，
摆摊是卖什么？
你在淡江念书，然后去台北东区摆摊，就我们这里啊。
欸、
是不是
在？
是不是在我们这附近摆摊？
在公
哦，在公馆，
在公馆。
那你卖什么？
对，
你今天我现在问的哈，如果不能讲，你都不要讲。但是我很好奇啊，学妹
很好
奇吗？
很好奇啊。
你大一在淡江，你到公馆，你骑摩托车吗？
不是，那个是寒假。
哦，寒假。
那个时候因为啊，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是算台湾物质缺乏的年代吧，哈。所以那个时候，台湾那个时候仿冒王国嘛，后来超级301就对着台湾来嘛，所以那个时候，
哎、欸，这个要剪掉吗？你卖什么？你卖什么？
都没有关系啊，那个跟我没有卖的没有关系。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叫做地摊非常流行的年代，
对啊，对啊，有的是卖什么法式，有的卖什么，对不对？
没有没有，我那个时候我到公馆去看了、啊，哇，那个时候满地的那个丢碰的眼镜有没有？那个丢碰的眼镜啊，哦哦，人家出来的时候还要挂那个牌子啊、喔，那牌子还不拿掉，表示他是丢碰的，有没有？
不是丢碰是赖的、啊，
没有没有眼镜眼镜
，Raybon 才是、对啦，
有很多就是有很多的那
Raybon 对不对
？Raybon 还有
对，
还有很多很多那个
学长现在紧张了哦、喔，学长
很多的那个品牌哈、喔，都是世界名牌，
去皮来卖就对了、啊。好吧，那是那么久前的事情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没有卖那个。
哦，你不是卖那个啊？那你朋友啊？我知道你朋友。
不是不是，因为我到公馆去啊，因为我们也会去那里买东西嘛。你说真的 ，Raybon 的那个贵的要死哈、哦。那个在店里买的话很贵，在那个地路摊啊200块。
好，
200块就有、真的要4000-5000块啊。啊，那个仿冒就在200块，做的一模一样。
那你摆地摊赚到很多钱吗？
所以没有没有，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那时候。台北有好多地方是摆摊的大本营，那时候最大的以公馆为主，所以我们常常去公馆去逛，哇，那个外销成衣有没有？哦，那些成衣啊都是很便宜，非常便宜。所以农历年的时候啊，那个不得了，那个公馆啊，在台大旁边的
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那一摆那个大概100-200公尺啊，全部是地摊呐、啊，满满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看一看，因为我常常去买东西，买到想想，哎、欸，我们寒假我们自己来摆地摊，就我还想来想去要卖什么哈，
对，
想到最后被我想出来了，今年卖不完，明年还可以卖的，
什么？
我卖春联，
春联呐、
啊，卖春联、哦，
还有吊饰，因为那个时候民国70初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台北还没有台湾还没有这么
什么吊饰，
就是凤梨啊，
过年
那时候吊饰啊。
掉
在哪？事物掉在家里的、啊，
挂个凤梨旺旺来这样子、
啊。对对对对。
啊，你的那个春联自己写吗？
春联这样子、喔、那时候
写什么？这富最好，富不是富，对不对？下富更棒，对不对？
也可以耶、喔，
是不是？
不要这样讲、喔、
你自己写哦、喔。
不要这样讲哦、喔，那个时候就是，不像现在这样百花齐放、喔啊，现在字有很多啊，啊，龙年就写龙的啊，什么龙年大运什么什么、哦、虎年就是什么哈、哦，这个什么，
对，以前就是新春恭喜什么，
没有没有，以前就是
招财进宝啊，
不，以前就很
简单，现在不会，现在用生肖什么龙年就什么，
天真岁月人真寿嘛，春满乾坤福满门，哎，哦，以前的春联大概就这么简单，那时候春联卖的很便宜，十块钱就是左右对联加横联十块钱，嗯，好、哦。那时候我们到那个后火车站去批两块钱，哦，
批两块卖十块，
对，
你就可以一个就赚八块，
对，
百分之多少的获利？
工钱还没有算呢，
百分之
我们工钱
就自己搭呢，但像300%的获利有三到四。
然后为什么呢？
对不对？两块成本，
我永远都记得哈，因为
赚八块，
我当时就在找地方，第一个那边的摊大概都有人了，都摆得满满的，嗯，所以后来我就去看了。
在你没有遇到那种你都以来像香港那个三克米
家，那时候台湾很单纯，没有这些。那时候台湾很单纯，
还是你有去隔壁买一个 Reebok 带上去以后，这副最好。
不，找你长得那个样子比较像哦，人家才不敢跟你收钱。
所以摆摊是这样嘛，对不对？
后来我在那个公馆的门口啊，那个台银啊，在台银，因为都满了，没有地方可以挂嘛。后来我在台银门口看到，因为摆摊啊都是在下班时间，都在晚上，嗯，还有假日，因为那个店家没有做生意的时候，你才可以摆。哦，好，
那为什么银行门口没有人？啊，
台银呢、
啊？对啊，
台银晚上没有
人。不是，我是说其他的人不是早就抢那个位置，因为银行都三点半都关了啊，刚好摆啊。
下三点半以后，那没有每个位置都有人的，你去人家会赶你啊。
对啊，我是说
他固定在那里摆摊，
你看到银行门口那一摊可以摆吗？对不对？
不是。
不是哦，
银行就是我的，因为什么？他的银行那个铁门关下来，那个铁门是那个跟那个蜂窝一样，一个孔一个孔，有没有？
对对，
我就看那个啊，那个整个那个铁栅栏有没有？我全部挂在上面。
你挂墙了半夜？好，
那个吊饰也挂上面，春联也挂上面了、啊。
那这样有赚到？这样子真的就帮你赚到学费。
哦，那个时候赚到
赚到学费，
那个赚到钱。
好，这是大一哦、喔。
对，
大二以后不一样啊，
因为你卖十块钱其实并不贵哈。
那你还有生意头脑吗？哈，两块
其实并不贵，但卖很好卖。
那富哥，你到了大二以后，你进阶了，你去帮忙租房子，对不对？
好厉害、
啊！电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今天困了，马上给你穿短袖，直接找房东。
玻璃的病。
对，直接找那个妈妈说，哎、欸，那个出逃给是老板娘是哪一个？然后你就说，我小富啦，整批都帮他租房子，真的吗？这个就乡野传说了。今天富哥来了，
有够夸张的，
是不是有？啊，你看到旁边等等学长，你要学起来，因为我其实是很佩服的啦。
对啊，我也
这个叫做有办法哈，与时俱进也能够处理问题。他就我因为我是看到嘛，今天富哥亲自来，我就问你哪里不对，你要更正嘛。我看到报道有写说，傅昆萁那天大二的时候看到淡江大学旁边有工地在盖房子，他不是走过去说很吵而已，他马上想到说，既然盖这么多房子，那一定要租给学生。嗯，既然要租给学生，你可能发传单有经验啊，我来处理，直接就是出租中心，对不对？要租房找小富，对不对？那你就跑去玻璃打B冰能怕那个工地的主任，然后就找到房东什么，那姓什么？那个阿姨姓什么？
是真的玻璃打B吗？
没有啦，我们就是有工地快完工了嘛。
对，
那一看就知道那个就是学生宿舍嘛。那我们就问一下那个在洗牙给的那个，就是在收尾的那个大师傅嘛，就请教一下嘛。当然你要看他，总要带两包烟去给他。
怕昏，几瓶出说，哎、欸、塞，哎、啊、再逃给几下，那这样对不对？
出逃给
嘛？你怎么都会这个？出逃给
就请教他出逃给是哪一位嘛？
你是有看《鹿鼎记》韦小宝的功力都？
他就跟我讲，我没有韦小宝这么厉害、喔、我们一夫一妻制没有这样。
我不是讲那个韦小宝有很多厉害的，不是讲那个啦。
结果呢？
好，
结果呢？我们就去，他就告诉我，大概这条路下去啊，拐两拐啊，就出逃给底下嘛。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台湾有太多那个大地主长条啊。
对，富哥，我问一下，你是有保感情的哦？
本来就
他愿意
本来就跟人家保感情。
对， 因为醋塔跟一起像，通常有的不会讲，你是每天去跟他玩弄，后来他才告诉你。
没有，我去一次他就跟我
一次就搞定了，
好厉害哦。
他就跟你讲陶哥是谁。好，那你去找陶哥，你跟他说什么？
我就跟他讲了，因为学生宿舍是不好管理的，
大
里面马桶会不通嘛，灯会坏掉嘛，
对对对，
然后门禁又不好嘛，哈，还有一些安全的问题，我就跟他讲哈，我通通我帮你统包，我来帮你管理，好，
不是你不是才大二吗？
对对，
你怎么看起来像是大永庆房屋的？你大二就知道要做这件事。
然后就是所有的管理都我来，
好厉害！
你们大概有想到这个吗？
没有。
对啊，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我就很惊讶，我就知道说你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嗯，懂得做生意，懂得解决问题，懂得创造机会、嗯，对不对？我这个讲法，我想说的对。然后那个老板就真的让你帮他托租，是不是？
不是，我就租给我了，他就
全部
包租给我，对。
那你再租？
那你不怕到时候租不出去，以后就
分租那没有问题。新盖好的，而且每一间都是套房，嗯，哦、你要那个 location 又不错的、哦、你要先看那里面的内装都不错、哦、那一定租出去。
对啊，哦、
而且因为
他但老板娘为什么
每一间都是套房，每一间都是套房，
他为什么要让你住？那你有你中间有赚到钱吗？
当然有赚到钱的、
啊。对啊，那这个老板娘、哦，他是你看准的，就是这种地主，他不想管这件事，对不对？你付出劳力得到利润就对了。
我帮他管理嘛，他通通不用来，因为不用说。哪里坏掉哪里坏掉打电话还要通知出逃给他修理、嗯、我通通负责帮你管理，我半年送租金去啊，送一次啊，把整个租金送给你、嗯、那个时候都是一学期一学期租嘛，
对，
所以我就一次同胞我就学期一开始我就付给你，
那你有大量的金流呢。对啊，齁，所以我其实就我刚刚我的形容啦，我觉得厉害、嗯、有对，有头脑，然后知道做这件事情，然后后面部分我就不深究，我刚讲到大二对不对，
对，
大三就去学做股票，后来就出现这个所谓的好不好，
好厉害、喔欸、
没有没有，
就很会赚钱、啊、
我不是学做股票，我是当营业员，
直接当营业员哦、喔、中华民国、喔、
助理营业员，那时候因为学校没有毕业我没有牌，所以我是助理营业员，
没有别人的对不对，就只有你对不对，
我助理营业员当四个月，
是
就超级营业员，
哇！你就靠电话打去以后，然后就是
没有没有，所有的客户开发全部自己来。
对啊，你怎么开发客户？你还没有，你还不是
正式人家？我下次开班传授的时候，你记得报名啊。
现在富哥讲的这个，大家还讲的什么五大法案，我都忘记了。原来是这样啊！我都赚不到钱，有商业头脑。知道，因为如果你去看啊，像胡雪岩啊或者什么的，这些有商业头脑，周莹好不好？那、嗯、年花开月正圆，哎、欸，原来是这样，它可以对不对？从两块的春联卖十块，那个基础你就知道，你要学一下学长，好不好？
大学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所以这就是非常
有很多人认为说哈、哦，两块钱的春联，外面可能卖15块，但是呢，你买的春联可能是3块4块，为什么我买到2块？因为我去源头买，我说我今年买，我明年回来给你买，而且我给你买的数量很多、哦你给我便宜一点的价格，
你还有降低成本的，
对，所以他给我2块钱，对，那人家卖12块，卖14块，卖15块，我卖10块就好了，
所以别人卖不完，你可以卖完，
对，我不但卖完，卖不完了，我隔天还可以卖，因为一样的东西。
哎、欸，这是严肃题啊，我完全就融会贯通了。别人在想说蓝白盒有什么不好，你看他是蓝白盒的好。可以在国会是绝对多数、嗯、所以你就坚定勇敢的执行，这就是傅昆萁。好，因为我在跟大家只是笑谈聊天开玩笑嘛、嗯、你要知道从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别人是5块进货，我有办法2块，因为我告诉他我明年后年都会来，所以你要而且还要有人员、嗯、第2天啊啦齁，
对，
别人卖12块15块，我卖10块、嗯、所以我在市场上我有竞争力，最后的结论就是我赚到钱，别人还在滞销，嗯，对不对？这就是傅昆萁嘛，哈。好，傅、嗯、哥，这个还有很多问题要跟你聊啦，哈、嗯。不过我上次看你有上浅秋的节目讲，什么各地的什么县市长啊，哈，什么2026的其实是2025啦，我们这边写错了哈，2025的党主席。你是都没有要。
你这个是陷害题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基本上是国民党，没有没有，这个傅哥现在国民党天王就是4位嘛。
对。
其他就对都不算大咖，现在只有你们4位是大咖嘛。那总是要有人领导国民
党。你住在哪里啊？你住在哪里？
我现在哦、喔，我现在在南京东租房子、喔。
你没有住在新北啊？ 你把侯友宜忘记啊？
侯友宜现在还在沉潜呐，还在沉潜，对不对？我房子在淡水，对了，但是就是准备要卖掉了哈，就不管新北了哈。来，富哥，你这不选是明年，这个我们写错，不好意思，跟大家报告一下，又不小心写的。2026是县市长了，县市长你有没有要选？因为大家想，你上次有讲花莲，你不会再回去选了嘛，对不对？嗯，还是说你就继续当立委？你的想法是什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差不多哈、哦，这个时间点呐、啊，我们把这个过去人生的经验还有所学啦，既然已经在做公众服务了哈、哦，我们就希望国家好，就希望国家好，台湾安定繁荣，因为台湾人民太善良。哦，那两岸一定要和平，那我们该做的台湾的一些先进国家该有的进步、该有的制度、该有的基础建设，都要把它完成。嗯，啊，让大家有一个均等的机会，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所以我还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提一个法案叫做《企业减税法案》，就是企业减税，你只要把你的盈余的提拨百分之多少出来，给50,000块以下的这些员工全部加薪。你加薪的部分就可以抵税，就是我们直接把底层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劳工直接把他薪水加起来，不用等到那个基本工资，等到那个国家醒来哦，都来不及了。那国家是很麻木的，所以我们直接用立法的手段，直接让企业，因为大企业赚很多钱，你要缴这么多税，你把那个税直接我让你直接抵税。就直接加你员工的薪水，这样第一个员工赢，企业也赢，它整体的效能一定会提升，它提升的话国家也赢。好，所以我们现在都在做这个事，我就是说台湾一定要好。
加薪抵税可以透过国会的修法来达成，
可以，对对对，可以，我们就实现。你要等等那个历任的总统行政长调基本工资都来不及了。
加薪抵税，我相信这个很多人在目前都觉得好，对。但是加薪抵税好之外呢，但富哥并没有讲要不要选当主席。
对，
我不会做这个事啊。
没有，是什么？没有这个想法，还是说现在不谈这个？因为明年就是要选当主席。
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我这样问个富哥好不好？你知道，因为我们也认识那么多年嘛，我不会挖什么陷阱题给你跳。但是我觉得，当个媒体人，我也想知道这些政治大咖们，好，再强调的是大咖们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像你先到立法院刚开始一个多月，大家发现说，哎，真的以前柯建铭总召在立法院，国民党好像没有人可以跟他抗衡。那这次看起来，哎，好，就他就在跟您对弈的过程当中，
厚大卖照，
占不到便宜了哈。你对，我就两个问题嘛。第一个，你对这个韩院长的评价怎么样？因为他也当了一个多月嘛。你对两位你会常常交手的黄国昌总召跟柯建铭总召这两个总召，你也是总召嘛？三大总召，你对另外两位，可以说是同事也是对手，你的评价怎么样？
我要这样讲哈，这里面最厉害的是老柯啦，他就是大法师嘛，然后他也自封为这个民进党所派的中华民国第16位大法官嘛，因为只要在野党提出任何的事情，他就先讲毁宪乱政，先喊先赢。那因为毕竟老柯过去8年，你有没有发现柯建铭在过去8年，他的指挥棒往右一比，民进党就往右冲；往左一比，民进党就往左冲。他通通躲在后面，偶尔吹吹风啊，叫一些媒体朋友就到他的办公室去那边吹风啊。那基本上他是神龙都不露脸的。
对，
好，但是我来了以后，你看他造诣到这种程度啊，每天出来开记者会啊。每天都睡得不好，每天要出来骂人呢、啊，哦，所以啊，我对柯建铭我真的很抱歉，真的，你过去啊，真的画柱也叮当，只手遮天呐、啊，不好意思，富贵起来了，让你这样没有办法哦，如鱼得水，这我隆重跟你抱歉一下，老柯还是最厉害的，
那国昌呢？
那国昌呢？国昌总召他的冲劲十足，那他对所有相关的这些社会的脉动，他也掌握得非常好。所以民众党这8席啊，在国昌总召带领之下，真的是在立法院也是前进后退之间呢、啊，也是有为有守，做得不错。
那现在是不是跟民众党的合作默契是非常 非常的好，怎么讲？
不错的，哎嘿，有默契，
很和谐，很浓厚，很有机会的。嗯，
我们目前都全力在推动该进行的法案。嗯，但是我也必须要强调了哈，毕竟啊，蔡英文总统已经要卸任了。那陈建仁院长本来也要打包了嘛，
对，
好，所以没有人会在意目前的国会的合纵连横，所以目前等于是民进党也没有大人嘛，但是在520以后，那是我比较担心的。520以后，毕竟啊，赖清德总统要不要跟阿扁总统一样？成为少数总统，啊，双少数的总统，嗯，这个我觉得，依赖清德的个性啊，他很强悍的，啊，他可能会一把梭哈四处所有的资源，嗯，啊，四处所有的资源去整合，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520之前，啊，520之前我们能过的一定要强力的给他通过，包括国会无法，好，应该都可以顺利的。在520前后会通过，那520以后到底岸边到底赖清德总统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国会是不是要掌握绝对多数，这部分我目前还是持保留态度，但是我非常非常的严谨跟审慎来看这个事情。
一个强大的在野党才办法好好的监督执政党，嗯，那当然这个党团部分现在看到副总来国民党团是完全脱胎换骨，跟过去不一样，但其次也变更多。但是除了党团之外，党中央啊，哦，所以明年改选的话，你是觉得朱主席继续做吗？还是说卢秀燕，你自己是没有打算在党务上面去参与，是不是？
哦，不会啦，
你不会啊，嗯。那如果有党员希望呢？就说你在立法院都可以带领党的立委打仗了。
伟汉啊，大家希望你很久出来选立委，你都没有出来，对不对？
我才能不足。
我访问一下，你下次要不要出来选？
我能力不够。
对，那时候我也希望你选个新竹啊，哪里的市长啊，就说对吧？2026，
所以你们要选
2026，你要选哪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学长好厉害，
我因为我一定会在选策会，我一定会 handle 2026的选举，就像2022九合一大胜嘛，当时整个整个选战是我负责的嘛，
是是是，
好。2026如果这么好的人才挖角一下，跟张国军张老板挖角一下吧，今晚不知道。
所以不选党主席。
哎，伟汉啊，你来当刺客真的不错。
我是比较我擅长就在下班时间以后的聊天，这个是我比较擅长的。
你知道伟汉当时啊，我20多年前认识伟汉的时候，跟现在一样都没有变，都一样那么帅。对，嗯，但是那个时候还在第一线，在线上在跑，很辛苦的时候。
对。
到现在我看整个伟汉成熟的程度，
啊，我第一次遇到来宾，非常非常就是
哇，开玩笑，这可是小富啊，
真的，对不对？学长太厉害了。
大家关心傅昆萁总召的下一步嘛，不管是2025的党主席或是2026，但不用担心，因为呢，以我跟傅哥的交情，到时候有变化的话，再请傅哥来聊就好了，这样好不好？可以了哈，下班来聊一聊，下班和你聊。今天非常谢谢。噔噔噔噔噔噔，傅昆萁总召，噔噔噔噔噔，还有我们的雪宝，下次再一起来聊，好不好？谢谢傅哥，谢谢，
谢谢
雪宝，谢
谢，
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记得要订阅下班和你聊的频道会员哦，噔噔噔噔噔，终于来了，谢谢。